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早上让我们有好的天气，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聚在这里啊！希望从创世纪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啊！求圣灵跟我们一同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会谈一个议题，就是上帝的旨意到底人可以不可以动它哦？那先唱这一首歌叫《凭你意行》，就是说上帝就照你的旨意做吧，哈。如果你会唱，先跟我唱；不会唱，第一次先听好了，没关系哈。应该很容易唱哈。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造我与造我，凭主意志，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好，我们大家一起唱哦，这个不难的调哈，来，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与造我，凭主意志，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试验检查我，在今天，求主洗净我，洁白如雪，我谦卑俯伏在主面前，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伤痛有困乏，求主辅助，权柄与能力完全属主，父母医治我，深深救主，凭你意行，主，凭你意行，思想与言行，听主旨意，圣灵充满我，活出基督，常居我心内，衷心服侍。这首歌哈，讲的就是上帝要影响我们的人格哈。整首诗歌他用不同的比喻哈。如果你仔细看，他开始说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那就是本来是一个不成形的一团泥巴，然后陶匠就是用他的技术把它捏，把它摸，把它可能这里抓一点，那里补一点哈，然后弄完还要下去烤，就是经过一个过程，要把它弄成一个有用的器皿。一般陶匠的目的上，或者很漂亮的，或是可以用的器皿哈。他说：“我愿意任凭你来陶我以造我来。那”那是一个过程的哈。这里提到他会试验检查，就发现说。他现在用另外一个，就是说，会弄脏，所以要弄干净。那圣经的干净是用血，就是白如雪啊，像雪那么洁白，没有别的颜色，我们叫纯白的啊，纯净的。所以， 第一个是让我们成形嘛，本来不成形的泥巴让它成形；第二个是本来有肮脏的污秽的啊，让它干净。那第三个是受伤的哈，就是我们的人走到这啊，有很累啊，很痛，又有受伤的话啊，医治，让我恢复健康哈。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不管我的想法、我的讲话或是我的行为，它那个线已经不稳定。所以动的话，它就会，只要它对了，你就不动它。好，那我愿意听你指引哈。那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哈。那这个关于凭你意行的哈，就是你的旨意哈。我在和平教会讲到的，就是主导里面就讲过那个上帝的旨意哈，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哈，在地如同在天哈。那时候我有稍微讲了一下，上帝的旨意其实有很多了哈。那我用我的记忆大概再 review， 这是说上帝的旨意是这么多的话。那上帝如果是上帝，你不需要说凭你意行，他要行你也没他办法了。如果他是上帝，哦，他的权柄够大，他的能力够大，有谁可以说可以跟他说我不理你，你根本做不到嘛。那为什么需要你这样祷告呢？啊，原来上帝有一个决定，就是把他的意识当中呢画一块给人，可以决定我要照你的意思还是我不要照你的意思。上帝要在他的意识当中要画一块给人可以做决定的那一块，那一块我就是用那一棵树，那个善恶树就是代表那一块。所以这个是上帝全部的旨意当中呢，他画了一块哈。那这一块是人类的自由哈。这个大的都是神的旨意哈。我们说定旨，上帝如果他就做他的上帝，那他所造的一切的东西都不要给他自由，今天故事就比较单纯。他所造的人就是乖乖的，那叫他不要吃就不吃，叫他向右转就向右转，那这样就没有今天这么复杂的故事了，对不对？所有的人都不会叛逆，都不会高拐，都不会 跟他对抗嘛，因为他就把你造成这样子，就好像所有的东西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反正你石头碰到地心引力你一定掉下来，你不会往上飞，不会往哪里跑，因为你就是乖乖的，就是照那个定律来讲。可是他就是又做了一个叫道德律哈，那个就麻烦了哈。如果上帝的所有创造都是自然律就没事了，因为自然律是就是上帝放在那里，你没有任何可以抵抗哦。这个律，好，谢谢。好，可是呢，上帝在造的一切当中呢，他特别造一个，就是可以抉择的，那人类对这两个律都很有兴趣啊，因为借着自然律，我们发展今天的科学啊。科学就是去观察上帝在大自然的留下这个关系，那个关系我们就用律来表示，这是 if A then B 哈，你撞球撞了这个，它就撞那个，那个就会掉到那个里面去哈。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牛顿的这个三大运动定律哈，你不碰它，它就是永远不会动；你碰它，它就开始滚；啊，你碰了以后，它就有反作用力啊，被碰的那个就会再往前走哈，力量是会传的。这个是牛顿观察以后发现的。那这样可以做很多事情哈。今天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网络都是根据看这些律哈，矽粒孔的电子跟那个的中间的互动，就电脑就发明出来哈。那个也是靠一些很简单的那些定律。可是呢，上帝又造了一个，就是可以决定这个。那这个就是人的，我说人的尊严哈。The dignity of humanity。人比其他的万物为什么有尊贵？ 因为人可以决定，我们叫做自由。有人说物自由物宁死，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最宝贵的，可是这个也就是麻烦的来源。因为你是自由，所以你就可以选择跟上帝合作，可以选择跟上帝抵抗，你可以做这个选择。所以呢，上帝的定律里面，上帝就有这一个这一块，这一块它是我把它称作许律，暂时定旨许旨，上帝许可人来做决定。所以这一块上帝就没有100%的定了，因为让人来参加，那人就可以选择什么，说好，上帝你很爱我，所以你要我怎么做我就做，那就是顺服，顺服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一块呢，就跟这边一样的，因为上帝想怎么样啊，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照上帝的意思就完成了嘛。不过人有参与，不同在人是甘心情愿的参与。所以剩下这一块就是亚当夏娃决定的那一块，就是叛逆嘛，那就叛逆。啊，决定叛逆怎么办？在上帝的里面就有一块他不能处理，他还是想要处理，他还是想要把它挽回，让这个人知道说你这样做不好，因为所有你的能力都是我给你的，你一旦叛逆我，你可能就你也走不了多远了，所以应该回来吧。那这个叫我把它称作恩旨，在这里面呢，上帝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所谓恩旨就是 second choice， 我给你一次选择，你选错了那你就负责吧，对不对？你选这样，那 OK， 你选对了可以得到奖品，你选错了你就接受处罚，这是一翻两瞪眼就好了。可是上帝就不甘了，就我不希望人就一次错误然后就要永远承担那个结果，所以上帝说我给你第二次机会，你不要这样，你来归向我。那这个要有代价，因为做了第一次的错误的选择，要再给你恩慈呢，上帝必须要把你第一次错误的选择的代价要扛起来，那个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基督教讲的福音就是在讲第二次选择的可能是有代价，因为第一次选择的错误必须要付代价，那上帝让耶稣帮我们付代价。所以恩慈是基本在十字架的代价下面，我们有可以选择说我要回到上帝面前，还是我坚持就是我还在叛逆不理你。那还是有人，因为如果人还是自由的话，那么跟第一次一样，人还是可以决定说好，上帝你给我机会，我谢谢你，我就选择你，还是可以选择说我就是不要你给我，我就是不喜欢跟你在一起，我就是要跟你叛逆。那这个再度叛逆的人，上帝怎么办？上帝也要处理啊，因为他是全部的一切的总管啊，所以他为这一些就是叛逆，在叛逆平方的哈，就是第一次叛逆第二次叛逆的人，他还要给他处理。最后他就决定说好，我就听你的啊，那个呢就是任凭了。就是我就尊重你啦，就不再要求你选择了啦，反正你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不要我，那我最后就是帮你预备一个地方啦，你可以去啦。因为不要上帝的人没地方住啊，根据基督教的信仰，所有的地方都是上帝的啊，你不要他你去哪里？你没有地方去，因为在他以外没有地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上帝还特别为这一些一而再拒绝他的人，他说好，我还帮你们预备一个空间啊，在那个空间呢，我就不打扰你们，因为你们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你不要我，那个地方我把它称作地狱啊。地狱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第三次的尊重，第一次是在他的一切决定里面给人可以决定要不要，这是亚当代表。第二次是在人做了错误的抉择，给人在第二次机会说你不要这样，你回来，这是耶稣代表。我们说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如果你第一个亚当你选错了没有关系，耶稣说再给你一次机会，第二次选择，还是选错了 而且说我就是要这样，那上帝还帮你预备一个地方，就好，那我就帮你预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我不会去干扰的地方。所以上帝不干扰的那种状况就叫地狱。所以地狱不是，对我来讲不是上帝好像很小心眼，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关在牢里，然后把你理小平头，然后把你脱光衣服，然后检查，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上帝说，我不会处罚你，我就把你放在那边，可以吧？我尊重你啊。那地狱有什么痛苦呢？因为地狱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也都不怕的人哦，那是天底下我最大，连上帝都不管的人。那大家都在地狱里面，你就知道你不好过，因为你弄到一个没有警察的地方，开车就不好开，你知道我意思吗？每一个人都是说，我就是不守规矩啊！啊，警察说好，我们就画一条公路，是警察都不管的，你怎么开都没有关系，你要左开右开前开后开后，那反正你觉得警察很麻烦嘛，一直管你那么麻烦就不管了。那一条是完全自由的道路，那一条就不是道路了，因为没有一个车开得动，因为你不晓得上去哪一部车会这样开过来，会这样开过去啊，他会多快多慢你都没有办法，叫无法无天呐、啊。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一定有律。讲过自然律或是道德律啊，律就是有规矩啊，有规矩就是有秩序，所以我们整个宇宙英文叫 cosmos， 就是秩序。好 ，cosmos 其实就是秩序，没有秩序也没有科学，没有秩序就没有道德，没有伦理，在那样的情况下就很可怕，因为你完全没有知识，因为一旦没有科学的话，你人都不知道要知道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律，上帝的律也不见了，道德律也不见了，所以你活在那边就很害怕，你要保卫你自己，因为没有一个公权力在那边保护你或是帮你想办法，因为上帝已经撤兵了嘛，所以他自由律也拿走，道德律也拿走，哈，自然律都拿走了，那就是你既然不要我，我就让你自己在那边，那所以大家就要为自己拼了，哈。那个就叫地狱，所以地狱是最后这一块。那我们唱的这一首歌就是说，当一个人上帝给他第一次选择的时候，他说上帝谢谢你，那我想一想还是听你的话比较好，那这个是第一次的顺服。那第一次的顺服好像只有一个人、啊、那个人叫耶稣啦。根据圣经的说法是全世界的人都叛逆了，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你说我很乖啊，我从小就是生长在基督教家庭，我都很乖，那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根据圣经的说法是说从头到尾都没有违抗上帝，都是遵照上帝旨意去做，就是耶稣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叛逆，然后耶稣希望说很多人因为他的缘故呢，因为他的顺服呢，可以有机会进到恩慈里面，就是第二次聚会的时候他愿意来学习顺服，所以可以说我们的会唱这首歌的人应该都在这一格啦，就是第一次叛逆啊，知道不好了，因为叛逆的结果知道不妙了，那现在既然上帝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就学乖了，就跟上帝说好，那我还是听你的比较保险，不然的话真的是很累很辛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以撒跟利百加，上帝有一个旨意，可是以撒就有一点觉得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应该要照我们家族的我们种族的规定，就是老大就是老大，怎么可以把这个老大的名分给老二呢？他就是要这样弄，那利百加觉得不行，这个上帝在我怀孕的时候就说这个要给老二，就应该给老二，那看起来好像利百加比以撒还好，因为他是坚持要照上帝的旨意，可是他并不是顺服哦，他是要用自己的手段要让上帝的旨意成就，这是另外一个不顺服。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道德律嘛，其中一个道德律就是不可以说谎，那这个就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我可以不可以，当我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的，我可以不可以不计手段的来帮上帝达到他的旨意，这个是这一段圣经要讨论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利百加动机可能是好的啊、只是他的手段有一点比较好、那这样可以吗？还是这样不可以？圣经只是讲这个故事，可是我想背后所表达的是一个伦理 伦理学议题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议题。好，那我把这个 introduction 讲完了，那我们大家开始，你拿到39页了吗？我们开始来讲这个。那我们看27章第一节，这个线有问题，就不动了。好，圣经经第对，好，创世纪27章第一节哈。这里开始讲到故事要开始演的背景，就是爸爸年老哈，他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叫了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所以那个背景就是爸爸年老，所以才有机会让妈妈跟老二来骗爸爸，因为他眼睛看不清楚。这个背景就是这样子。那以前因为眼科还没有发达，没有那个白内障的手术，所以年纪老了就是会看不清楚。现在也会，可是现在因为有医学的发达，所以我们还可以处理嘛，哈。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多地方提到年老就眼睛看不清楚。我们看创世纪48章第十节，这个老二哈，以撒的儿子老二，他年老的时候也跟他爸爸一样，也是看不清楚了。48章第十节。好，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这个他们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马拿西是老大，以法莲是老二。所以约瑟知道爸爸已经看不清楚，不知道哪一个老大老二，所以约瑟很小心的把老大弄到雅各的右手，那把老二弄到雅各的左手，因为右手是大手大兵啦，所以右手就是祝福老大，啊，左手祝老二，他有两个儿子。哪里知道呢？他都排好了以后，这个爸爸居然剪刀手，居然这样做。那耶稣说：“不对啊，你眼睛看不见，我已经都排好了，你不要这样哦。”他说：“我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我知道是这样才对。”哦，这个约瑟真的是有点火大，没办法，他老爸就坚持这样子，所以说将来就是大的要服侍小，这个小的要做大的，他自己就是这样嘛，他是老二嘛。我就不晓得在以色列传统里面好像祖母都很漂亮，然后不孕，然后爸爸老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剪刀手，就是很奇怪，他们好像会故事会重演，好像就是一代一代。好，这是他眼睛昏花，可是好像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眼睛看不见，他知道说是这样子啊。约瑟不太高兴，可是也不敢怎么样。我们看生命记34章，第七节。这个呢是特别恩典，他没有白内障。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没有老年痴呆，还没有白内障，这个是上帝给他特别健康，120岁身体还很老。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二节，这个以利，这个老那个叫什么士师啊，以利这个最后一个士师，他年老的时候睡在自己的地方，眼目昏花，看不昏明。然后他老的时候就是那个撒母耳的妈妈不是不孕嘛，那去那边去圣殿哭了好久，好不容易怀孕，就他在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给我一个儿子啦，然后我就献给你。”啊，他真的照他讲的，生了儿子就很小，三岁几岁，他就把他弄个小衣服，啊，就把他带去给以利当徒弟哈。那结果以利都看不清楚，可是他头脑还清楚，因为他很久没有听到上帝跟他讲什么，一家嫁不好啦，两个儿子胡搞乱搞，上帝就是要离弃这个家族，另外要选撒母耳，结果就跟撒母耳讲话，撒母耳没要啊，说：“哎， 啊，那半夜 有人讲话，以为以利叫他，啊，结果他是眼睛干目，可是他头脑很清，他跟他说，下一次如果上帝再跟你说，你就跟他说我在这里。那那时候开始，上帝就转过来是跟撒母耳哈，没有跟以利讲话。这个是他眼睛看不清楚，可是头脑 还清楚、哦、他知道上帝已经开始呼召撒母耳。我们看传道书十二章第三节，哎，这个是那个描写那个白内障的诗歌体啊，看守房屋的花绽，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啊，这个就是那个巴金森了哈，看守房屋的叫花绽嘛哈，然后有力的屈伸，这个就是挑骨啦，那个老的时候就是驼背了哈，就是弯腰嘛哈。啊，推磨的稀少，就是你要动作也没有力量哈。啊，再来呢，眼睛就白内障了，从往外看东西就越来越暗，看不清楚哈。所以这个是描写人年老，传道书描写人年老的一个表达。那个表达其中一个就是窗户往外，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嘛，然后就看来就越来越不清楚哈。那假设这个是那个圣经学者推测了哈，就是这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以撒是137岁啊，这是一个推测，因为你从经文呢没有办法证实他一定几岁啊。为什么做这个推测？因为他哥哥137岁死了。好，来看一下哈，创世纪25:17，创世纪25:17。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以实玛利比以撒多几岁？多14岁还15岁？因为那个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生以实玛利，那100岁的时候生以撒，中间差14年，所以14岁哈。所以以实玛利死的时候，以撒应该是123岁，然后他可能就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哎，公哥哥137岁嘛，哈，所以他自己活到130岁，就也应该该死了啦。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看几岁过世的，当你吃到那个年龄哦，你会怎样说？啊，差不多啊了，哈。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几岁就过世，应该我的基因应该也是这样。他们推测是，这既然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以撒想说我快死了，应该是接近137岁，不一定，而且是135岁。他想说差不多啊，那哈啊，有人说最少他是100岁，因为他的儿子40岁的时候讨老婆，讨两个外国女人，那他是60岁生孩子，对不对？以撒。那40岁讨老婆，讨了老婆20年不孕，啊，祷告，后来才生了，60岁生，啊，生双胞胎。这个双胞胎老大结婚的时候是40岁结婚，所以老大结婚的时候，这个爸爸应该是100岁，对不对？他60岁生孩子，所以应该是在100岁到137岁之间呐。啊，如果你要讲比较客观一点，应该这样。那有人说应该是137岁，如果我们假设是137岁，那代表他的老大已经结婚37年，还住在家里，这个叫啃老族吧？我都不晓得哈。原来啃老族不是这个时候才有哈，古代就有了哈。大部分古代的人哦，结婚就搬出去啊，就自立门户了哈。啊，至少住得跟爸爸很近，啊，叫一下就可以来啊。有人这样讲，所以我们不知道，好像这个以撒跟以扫关系特别好哈。所以我的讲义就写说。是白内障吗？我打个问号，猜的哈，猜是白内障。如果以撒已经137岁，那么以扫应该结婚37年，还跟爸爸住一起吗？还是住得很靠近吗？他是不是啃老族呢？不晓得哈。可是至少知道他们两个还很亲，因为你记得从小的时候，以撒就特别喜欢以扫，为什么？因为爱吃 barbecue 嘛，记得吗？哦，啊，这个老大就是会打猎，就是常常有那个好吃的 烤野味给爸爸吃，爸爸就特别喜欢的。啊，老二是在家里帮忙，所以妈妈就喜欢老二。这个家族呢，现在到这个年龄呢，那个 schism 就是家里面分党哦，就是爸爸跟老大一党，妈妈跟老二一党，这个情形这个就很尖锐化，因为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就是这个爸爸的祝福要给谁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开始了。因为以撒以为说，我快要死了，我应该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我就可以安心死了，不会说突然死了，然后就忘了祝福就糟糕，所以他要做这件事情，他、就把老大叫来，老大来来，好，27章第2节，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会死，所以我讲过说他已经有那个人之将亡哈。那个意思，所以他叫老大就跟他交代说，我已经差不多了，那我的奖励就是说，如果以实玛利活到137岁，可能以撒也是差不多137岁，所以他自己以为快死了，哪里知道他把这个祝福交代完了，他又活了33年，他死的时候是180岁，他如果早知道他就可以慢慢处理这个事情，不必那么早，在死以前30几年就处理这个事情，而且他处理的不是太漂亮哈。我们看35章28节，以撒共活了180岁，所以跟他预期的有落差。他本来以为快死了，结果想不到活那么久。可是一个特殊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以后，圣经就没有记以撒做什么事了。那这个有时候就有一些学者说，我们人在地球做很多事情，可是神都没有看到，或是不在乎，或是不纪念，那有没有意义？这个讲过，圣经写亚伯拉罕写了很多，写雅各写了很多，那以撒就写特别少，他没有什么表现，特别是在这件事情，这个跟长子祝福的事情以后，好像以撒就销声匿迹，一直到死的时候再写说，他几岁死了，他的老婆在这个事情以后甚至连什么时候死都没有写，就消声的更清楚。所以可见这一次这个事情，如果用这来解释说，有一点得罪上帝，上帝就说好，那没关系，你既然都不听我的意思，你要照你的意思，那就照你的意思。我讲过那个任凭有没有，你做什么我也不在乎了啦，反正你就是不听话嘛。当人一旦走到任凭的时候，在神的眼目中就是无所谓。有时候父母对孩子也是这样，就是一直不听话，他说啊，好啦，我给你变啦，出宰力啦，反正你已经长大了嘛，就是我也不吵你，也不再烦你了哈。那在父母的心目中，这个孩子就等于没有一样。有一点有人讲，有一点这样，好像就是没有了哈。所以我在27章第2节说，这40多年哈，在圣经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我们不晓得这当中他应该还有做事啦，可是好像圣经就不记了，圣经的作者就不记了。我们看以撒，我们再回来27章，那以撒就跟他老大说，来老大来来来，你爸这边死了，你爸爸看起来来日不多了，那你要做一件事情，在爸爸死前做什么事情呢？去打猎，因为爸爸爱吃 BBQ 嘛，你让爸爸死的时候再吃一次好吃的，那爸爸就给你祝福。你拿你的器械，箭囊跟弓，那现在这个箭囊的有争议啦，因为这个字是吊在这里的，挂在腰带的那个字啦，那箭囊是挂在腰带，匕首也是挂在腰带，所以有的学者翻成箭囊，因为它是弓嘛，那弓就要有箭啊，不然弓没有用啊，那箭就是要箭囊啊，箭囊就是放箭啊，所以就那一个挂在腰带就写箭囊，跟弓对应。我说不是，你打出去打猎不能只有弓啊，万一动物跑近身，你要有刀才能防卫自己，所以应该要有箭哈，那个短箭才可以。所以他们认为挂在腰带应该是箭，所以在这里就有争议。只是让他知道说这个希伯来文只是写挂在腰带这样哈。好，所以27章第3节，我这里写到箭囊，英文叫 quiver， 这个就是箭囊，它的希伯来文是铁力，铁力就是悬挂，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只是挂着，然后没有说挂什么东西。那大部分人就是翻成说，他既然有弓，应该有箭，箭应该是挂在箭囊，所以那个叫箭囊。箭囊是引申来的。啊，有人学者不同意，既然是挂的，我可以是挂匕首啊，哦，挂那个刀子啊，哦，所以啊，有学者主张是挂腰间的短箭。所以为什么呢？我们看27章40节，你必倚靠刀剑度日。所以他们反对箭囊的学者是根据他爸爸最后给他的祝福说，你得爱克力的武力，啊，那个武力的代表不是弓，不是箭，是刀剑。所以用这个刀剑来反到爸爸交代他最后一次出去打猎的时候，要记得带箭，记得带弓出去打野味来给爸爸吃。这个是一些比较细节的那个讨论。好，那这个他说你拿你的箭囊跟弓，还是说刀剑跟那个弓，然后呢去打野味。这个野味这两个字就是不要，他要吃土鸡，不要吃四鸡啦，哈，饲料鸡不好吃啦，哈，那个比较肉比较软嘛，哈，土鸡它肉较丁，哈，啊，吃起来比较有咬劲，哈，啊，比较香，所以这个爸爸是美食主义者，哈，他不是有肉就好，哈，他还要讲是什么肉，哈，就是野生的，哈，棒刷鸡啦，哈，他要吃这一种，哈，所以 venison 哈，那根据27章第9节哈。20章第9节就是这个妈妈跟弟弟说，我知道你爸爸喜欢吃什么，你去弄两只羊羔来。所以他们推测说他喜欢吃羊肉，是那个野山羊的羊肉。那可是家里没有野山，家里是养的那个山羊，就妈妈说你就去抓两只，反正我会弄到你爸爸吃不出来是饲牛饲料牛还是棒刷牛啊，他是希望老大去打那个在山上跑的那个山羊，可是爸妈妈说你就到我们后面去抓羊，我会弄得让他分不出来是怎样，所以他们是这样讲，可能他是喜欢吃 goat， 那结果他就给他吃 lamb， 所以我的讲义说这是可能是野山羊，那吃了好东西呢就会讲好听的话，你同意吗？一般是这样嘛，当人家那个黑道要解决事情，或是要人家讲好听的话，都是请吃饭啊。那吃了人家的好东西以后，就哎呀，你足古锥吼，哦，啊你足乖，你足敖，你真敖趁钱，你什么吼，都讲一些好听的话，所以祝福就是吃好东西再祝福，这个比较好。所以这个爸爸也知道说，你去打野味，让爸爸吃得很高兴的时候，就好高兴的帮你祝福哈。我想为什么耶稣帮我们订圣餐也是这样吧，就是喝点酒吃点东西，然后要赞美神也比较好。所以这个食啊，食跟那个关系是很有关系，就是关系好讲话就好听嘛。好，所以我这里写吃美味就给祝福哈。所以可见呢，这个老人家哈，他只有视力有问题，他的味觉跟胃口应该是还不错，他还可以吃野山羊，不是说啊，都去光鹅阿美来吃就好，因为那个牙齿要很好呢，你要吃羊肉，而且是野的野味，所以应该他各方面都还好。那照我所爱的做美味，后面我就打一个，就是说有人说太太如果要跟先生好，就是要抓住他的胃，知道他的口味的话，婚姻就很幸福。你们回去看看是不是这样，就是比较会煮菜的太太会不会他的婚姻比较不会煮菜的太太幸福，这个应该可以研究，很简单的研究嘛，就是那个厨艺，就是弄个评分表嘛，然后家庭的幸婚姻的幸福弄个评分表，然后就去做大量的那个问卷，就是比这个就好，就是说厨艺跟婚姻的幸福有没有关系啊？有人说有关系，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这个报告，没有，只是这是好玩，就看有没有社会学家喜欢做这个研究。那这个祝福不是平常的祝福，这个是死前的祝福，这个是在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慎重的祝福，就是说照理讲是要开家庭会议，全家的人都找来， 然后爸爸要开始讲哦，这个老大我给你什么祝福，老二给你什么祝福，那个祝福还包括婚家产哦，啊，什么东西给老大，什么东西给老二，所以这个是就是不会死后就吵架，因为这个爸爸是亲口一个一个讲的，等于我们说遗嘱，预立遗嘱啦，你可以讲，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哦，包括将来我走了以后，这个家是谁带头，对不对？是谁？一般来讲是老大嘛，可是要爸爸亲口讲。那这个就定了。以色列人就是觉得爸爸觉得老大不够格的时候，但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可以说老大不够格，老二可以这样做，这是爸爸的权利。所以这个以撒就是要用这个权利，因为虽然在小时候这个老大已经把长子卖给老二一碗红豆汤，记得吗？他已经卖了。虽然在怀孕的时候他老婆已经觉得怪怪，怎么上帝跟他说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以撒还是对着说，我是爸爸，我有权利要给谁就给谁，就算开始是已经卖给老二，我还是可以给老大， 是我来决定，因为我的权柄，知道吗？做父亲要死以前最后的权利就是决定这个老大的名分是给谁，所以他要执行他这个权柄，以前的事情他可以不管，我认为还是老大我比较喜欢，我就是要给老大，本来就是要给老大，虽然这个过程我们家族里面有一点老二好像要强出头，出生就抓他爸爸抓他哥哥的脚后跟嘛，有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要给老大，他认为这样子。那所以我括号说是利百加没有把怀孕的时候求问耶和华，得到耶和华说将来大的服侍小的来告诉以撒吗？还是虽然告诉以撒，可是以撒因为偏爱以扫，所以他就不管他，反正女人在这里不能讲话，是爸爸讲话，男人讲的算，所以利百加可以跟他，不行啊，上帝说什么都好，找人点点吼，我讲的就算，他可以是坚持这样子哈。然后以扫曾经把长子的名分红豆汤卖，是他不知道吗？还是他知道？他能说哎，囡仔人还不省哈，那小孩子在游戏那个不算，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说，以撒是决定了哈。这一次我是要把这一个长子的名分给老大，所以他特别要死的时候叫老大说，你去打猎回来，我吃完我就给你这个长子的祝福，这个是特别的，这是传承，家族传承的祝福。这里面我上一次讲过，包括房地产应该是得双份，包括将来他就是接这个家族的那个代表，就是做最后决定的这个地位。对以撒来讲还有一个，包括他爸爸从上帝所得到那个特别的约，有没有？就说我要祝福你，你跟你的后代会生很多孩子，然后这一块地都给你们住，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别的家族没有的，这是全世界只有亚伯拉罕有。那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不是只有你哦，你的后裔，所以那个谁去继承这个长子权就很重要，因为就是要抓这个上帝的祝福。所以不是只有爸爸的祝福，还包括上帝的祝福。所以对以撒这个家族来讲，这个就比别的家族多一个分量，那个分量很重，我们叫做属灵的祝福，是上帝亲自跟亚伯拉罕讲，在这个家族特别的一个交代或是祝福。好，那这个就跟他说，你去打猎，然后弄好吃的给我吃，那么我在没有死以前就给你祝福，就给你祝福。好，那么这个故事就开始演变了。一节到四节就是爸爸叫老大来，他们两个人应该叫阴谋或是共谋，因为没有叫老二来，也没有叫妈妈来。你知道雅各要死的时候是全家都叫来，十二个孩子，这是家族大事，没有私相授受的啦。因为私相授受会有一个问题啊，死后其他孩子就不认账了。你看过我们台湾这个事情吗？你没有公证，没有什么的话，到时候孩子会告，公听你讲的啊。我爸爸说这一栋房子给我，说谁说的，对不对？你的证明在哪里？所以这种家族的事情是不可以说啊，爸爸叫老大来讲一讲，然后两个人就切了，是不能这样做。可见以撒在这里有一点不管， 不管上帝，不管他老婆，不管 他老二感觉怎么样。后来你发现他 更狠哦，他把所有的祝福都给老大，可是他被骗了，因为那个是老二骗他，他不知道。所以当老大打了野味回来的时候，不是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打回来了，那爸爸就皮皮抓，那你在抖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父亲哦，分财产是把所有财产都给一个儿子，要么你就老大多一份，对不对？如果说两个儿子你分三份嘛，那老二得一份，老大得两份，这样就是双份了，对不对？那就了了。他没有，你看后面他抖得要死，他整个都给老大，以为老大，可是他被骗，他不知道。那等到老大真的老大回来以后，他说他怎么办？我没有剩下给你的呢。 你知道那个其实反应开始前面这个是很偏心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说我真的给老大，还有他不应该把老二的全部都拿给老大吧，这个怎么有父亲到这个程度？可以看得出来，以撒在年老的时候他对以扫的偏爱到这个程度，有一点不管老二的前途。没有想到是他太太跟老二比他还厉害，结果他全部都给老二，然后在那边呢、老大也放声大哭啊，哭什么嘛？你还有啊？没有啊，真的没有，他全部都给他。说我都，所以老大跟爸爸说：“难道你真的是都给他吗？”啊、这个是不应该的啊、你听我说了解吗？就是爸爸再婚，应该都会考虑到所有孩子都会分一点嘛，哪里有？所以从这个回过去看前面这四节，这个以撒真的是有问题。那这个老大也是有一点干跳，他以前红豆汤已经卖了，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就想说，爸爸要我对爸爸好嘛，爸爸要祝福我，那所以那个红豆汤就没有了，就等于是以前花式什么都没有用，因为爸爸要祝福我。所以老大有老大的如意算盘，爸爸有爸爸的如意算盘，那也知道妈妈跟老二有他们的如意算盘，所以这个叫各怀鬼胎的家庭，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好，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秘密会议呢，居然有人呢有窃听器，这个很麻烦的，因为你要杀人就不要打电话，因为 人家会有记录啊，这个通联记录就会去查、就是不能够留下给人家听见，你给人家听见呢，对不对？就是这样，有人就是有通联记录，那个电信局就是弄了一个，他老婆就听到了哈。好，我们看，再来27章第5节。好，刚才1到4节我已经交代清楚，就是这个爸爸跟老大要私下阴谋，要把这个事情就摆平了，让妈妈跟老二就措手不及哈。我已经讲了，就这样子的，他们相信嘴巴讲出来就算了，这个一言既出什么，都追不回来了哈。所以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的话，这个是他们两个私相授受，偷偷的讲，而且叫他赶快去打猎回来，那我吃的赶快给你祝福哈。结果呢，利百加也听见了，这个利百加也听见了，等一下，这个也听见了哈。我本来是写这样的哈，是不小心听到的呢，还是躲在门外很专注的听到的哈？那昨天晚上再重新看的时候哈，他那个希伯来文哈，那个是用现在进行式哈，就是 Rebecca was listening to 哈，那个现在进行就是说，利百加一直都在偷听他先生跟老大讲什么话。这表现呢，这个利百加呢已经有危机意识，他早就知道说这个老公吼会出这个绝招，所以他就一直在打听，因为一般男人讲话女人不能随便进来的，所以他只有在门外呢，就是耳朵贴着那个，记得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婆婆也是这样子嘛，不是亚伯拉罕有客人来的时候，然后客人在跟他讲说，你明年你老婆会生小孩，就他在后面就忍不住就嘿嘿，结果被那个后面有人在笑哈，他还是躲在偷听嘛，不然他怎么会听到呢？他在厨房忙着炒菜，怎么知道呢？所以看起来家主也有这种会教了哈，就是家有家规嘛，男人讲话女人不可以进来，可是女人可以偷听啊，你不能说他不能偷听啊，偷听还会想办法哈，所以听说这个是故意的啦哈，而且是一向有这个习惯，就是他要想办法掌控他能够掌控的资讯，不然的话就是回娘假兮兮，安尼那也塞对吧哈。 我不晓得你们结婚的时候妈妈有没有教这个女儿说你以后结婚要偷偷的看你老公的日记啊，还是怎么样啊，不然的话他以后有怎么样，你就被骗的、哦、我不晓得了、哦、听说结婚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要不能给他踩到脚底、哦、要想办法、啊、怎么对付你老公啊，这样婚姻才会幸福、哦、可是不是这样教我不知道、哦、但是好像是有这个。好，那这个老大就去打猎了，利百加就跟他儿子马上讲哦，这老二哦，哎，我听见哦，我听到你爸爸对哥哥以扫说，好，你先注意看哦。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爸爸跟哥哥说什么话哦，啊，现在妈妈跟弟弟转述，你就发现他开始扭曲，啊，哦，这个很厉害哦，嘿，啊，而且我觉得是故意，不是不小心哈、哦，不是传错话，是故意啊。你看哦，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好，这是妈妈传述的话。我们回去看，本来爸爸跟哥哥讲什么？再来第三节，我们看第二节好了。好，我老了，不知道哪天未死啊，开始交代了，对不对？哈，我被吸引来，你听我，我要交代。好，再来。拿你的器械，如果这个不是剑囊，这个是刀的话，拿你的刀跟弓到田野去打猎。所以他这里有提到刀跟弓，那个叫什么武器，知道吗？好，接下来，然后照我所爱的做美味拿来给我吃，我在未死之间给你祝福。在这里面呢，以撒没有讲到耶和华，有没有注意到？他只有说，以撒这个很简单啊，以撒就是一个美食主义者嘛，就说你去打好吃的给我吃，我给你祝福，这样讲对吗？啊，要打好吃的，你要记得带武器哦，哦，带武器去好好打一只很棒的回来，那我就给你祝福，我吃的很高兴，就给你祝福，就是这样子。可是利百加改变了，第一个把那个武器就不讲了哈、哦，所以。把那个让雅各会想到刀剑就发抖的东西他就不讲了，他只有说你看再来、哦、我们再来、哎、再来，你去把野兽带来，你看刀跟剑就刀跟弓不提，因为那个可能会引起雅各有危机意识、哦、万一我在骗的时候我哥哥是有刀跟有弓的呢、啊、他回来他就没有去杀野味就杀我的头，那怎么办哈？对不对？因为这样会感觉到不安全嘛，因为他是有武器嘛。如果他们知道那个人不是闹场而已，是有带枪的话，他们不会只有几个人站在那边啊，等他去杀、啊，把人家的嘴巴打一个洞，然后再去把他压制嘛，对不对？应该是还没有进场就会想办法处理的嘛，因为他不晓得他有武器嘛，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给他难看嘛。对，他们听到消息是说要闹场嘛，一样嘛，就是利百加就让这个老二不要有惊到啊，抓这么不敢走啊，因为要做一些动作才能够成功的把爸爸的祝福带过来啊，所以他就要想办法减轻那个不安全感，不讲、啊、另外一个呢，我还在未死以前在耶和华面前，哇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这是很严肃的，那代表说这个不是只有爸爸的祝福，是包括上帝的祝福，记得吗？这个家族是跟别的家族不一样，他这个祝福还包括亚伯拉罕，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后代，有没有？这个是耶和华面前的，所以这个妈妈为了让雅各可以跟他合作，他在传述爸爸跟哥哥讲话的时候就故意把可能带来的危险降轻，把带来的祝福就加大，因为以撒没有讲到耶和华，他就讲到你给我好吃的我就给你祝福，是爸爸的祝福，可是妈妈跟老二说不只是爸爸的祝福，还有耶和华的祝福，因为是在耶和华面前祝福，你还记得你那公有没有那个亚伯拉罕 啊有上帝的祝福啊，所以让雅各对这个的愿望提高、啊、害怕减少，这样妈妈成功的机会比较大，因为妈妈自己不可能去骗爸爸，也不可能去跟爸爸讲什么，就要经由老二他才有办法去对抗爸爸这一个他认为是不对的、啊、 不照上帝的方法做的，他要用他自己的方法让老二能够合作，然后去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这个妈妈是一个讲话很会讲话，她知道怎么样小小的扭转，然后让对方能够更有动机来合作。好，我们看我们讲义哈，以扫一出去打猎，利百家立刻找来雅各哈。那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他出去哈多久会回来，所以那个黄金时间要把握，对不对？万一还在那边演戏的时候，这个老大回来，那就很难看呐、啊。这个结果就很真的，那个刀就拿来砍人了哈，就不是打猎了，对不对？那所以他一定要抓得很紧。所以我想，这个如果拍成电影是很紧张刺激的哈。哦，那个就是以扫的后脚才离开，那妈妈的前脚就踩进来，就雅各赶快过来哈、哦。那个，然后故事结束的时候是雅各的后脚才离开，以扫就打的爸爸，我打了回来的前脚就进来哈、哦。刚好那一秒钟就是一个出去一个进来，你看这个电影演起来一定很好看，你不觉得吗？那个叫做紧张刺激啦哈、哦，就是接的那个写这个哈、哦，虽然短短的写你看得出来他那个要悬疑，制造那个紧张的气氛、哦、所以以扫一出去，利百加马上把雅各找进来、哦、然后就跟他讲、哦、在耶和华面前，我讲过这是他家的，这句话他家的、哦、然后代表这个祝福是跟耶和华有密切的关系，还有这是传承的祝福、哦、不是普通的祝福、哦、好，来第八节，好，他开始讲他的计谋，他说现在啊，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这句话是没有什么错啦，父母都跟孩子说你要听从我的话、哦、可是后面那个就有问题嘛，就是听从我的话去骗你爸爸、哦、所以一个问题要问你们，就是说孝顺是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就是孝顺的标准嘛，就是爸爸的话你要听啊，妈妈的话做孩子的要听啊，还是应该会有一个标准，如果爸爸叫你去杀人，叫你去偷，叫你什么，你要听吗？还是所以这里就是孝顺不应该是绝对的啦、哦、这里我们可以引申这样、哦、就是爸爸叫你做，如果你觉得不对，你应该跟爸爸这个我不能做、哦、那他说你听我的话就对了、哦、听我的话。好，所以呢在这里我的讲义说，以撒要以扫听他的话去打野味，那这个我讲过，这个是不怀好意的，他是有一点不管上帝讲什么，不管怎么样，也不管雅各会受多少亏损，反正我就是要把所有祝福给这个老大、哦、这个他要这个老大听他的话，可以完整他的计谋。这个妈妈也是跟老二说你听我的话，所以这两个父母都要孩子听他的话，可是都是做不是很好的事情、哦、我们现在的过去看的话是觉得都道德上都有争议的一些事情，所以父母都要他们听话，可是他们听的话是相对的，他要他打野味，他要他去抓那个山羊羔，要做美味来骗他爸爸。好，第九节，你到羊群里面拿两只肥山羊羔，我帮你爸爸煮饭煮那么久了，我知道他的口味，我可以煮到我多加一点辣椒他都吃不出来这个是野的还是家里的，我知道怎么弄，你放心，这个包在 我你只负责去抓羊来，过来抓两只。我可见以撒胃口应该很大，我想我一只都吃不完，两只耶，你看看，所以我说他那个应该很健康，对不对？胃口又好。好，再来，你就拿到你父亲那边给他吃，这样他就给你祝福了。这个他讲的很久，可是雅各也是很聪明啊，他说不对啊，因为我是光光，那是毛毛啊，那爸爸眼睛看不清楚，可是手会摸啊，他一摸我就露馅，一露馅的话我挨骂，搞不好是咒诅，祝福都拿不到。好好，十一节我们看雅各哦、他马上讲了，他马上跟妈妈说：“哎、欸，就多妈的，这个不行，这个行不通，那、这个行不通。”嗯，他是毛毛嘛，啊，我是光光嘛， 啊，这都很清楚，你也知道啊，我怎么骗？虽然他已经白内障看不出来谁是谁，可是他会用摸的啊。好，你们想一想，雅各这个回答有没有问题？你们想一下，妈妈跟他说：“你听我的话，赶快去后面抓两只羊羔，我有保证做到你爸爸吃不出来是野味还是家味哈。”就是那他就给你祝福，这样好不好？我不为你想啊，而且那个祝福是耶和华的祝福，包括在里面哦。你赶快去，因为你哥哥去打猎了，你要趁着他还没有回来，赶快把这里弄完啊，煮的包在我身上，啊，你只负责端进去，这样就好了啊，你就得到祝福了。雅各说：“别塞，别塞，不可以啊，因为会被发现，会被抓包啊，啊，抓包就得不到祝福，反而被爸爸骂哦，搞不好是咒诅。”你认为雅各的逻辑？有没有问题？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做事不要被抓嘛。我们很多人都很雅各哦，就是事情该不该做，就是会不会被抓，这样懂吗？而不是说这个对不对，只要不被抓我就做，被抓我就不做。最简单例子就是高速公路开车嘛。如果我没有告诉你说有那个摄影的话，你就超速嘛。你为什么买那个告诉你说前面有摄影，就是要防止雅各的这个考虑嘛，就是说那会被抓，那就开慢一点啊，啊没有没有就放心了，只要不发生车祸我的主有亏嘛哈。其实雅各的心态是很我们叫做现实啦，他问的是效果怎么样，他不问原则怎么样，这个叫做 practicality 而不问 principality。 这个在伦理学上，在伦理学上就分说，你是一件事情要不要做，你是问说在原则上可以不可以做，还是说结果有没有好结果。所以伦理学就有两大学派，一个是那个康德，他就强调说事情对不对其实要问原则，不对的就是不对，你不管结果，这个叫做原则主义，叫 deontology。 好，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你用 escape 为什么？好，没关系，他调不出来。Deontology, D-E-O-N-T-O-L-O-G-Y 哈 ，Deontology 这个就是责任，还是原则了哈，就是做人做事有一定的责任，有一定的原则，这是你一定要做的。你不要问什么，就是不对就是不对，对就是对。事情有一定的原则的，那一个就是叫 utilitarian 哈，这是 Ben Sam 哈 ，U T I L I T A R I A N， 这看有好啊，无好啦，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就不要做，有用的就做。你守原则，那做出来是没有用，那干嘛？你达不到目的嘛，所以要看结果。对不对？我做要做到得到祝福，那才用啊！如果得不到祝福，那我为什么要做？所以他有他的原则，他的原则就是用效果来判定这个行为该不该做。那所以就有人嘲笑这种伦理学，就说叫做 "end justify the means"。所以你听到这一句话，就是说，只要我的目标是好的，我可以不择手段。对不对？因为我最后是好的嘛，只要达到好的目标的话，手段就不在乎了，因为到最后看结果啊，你过程就不管它，要达到最后才重要啊。这个在伦理上有争议，可是在开公司是 很被很多公司用的。那个谁啊，那个大陆那个邓小平就这样讲嘛，就说不管什么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你听过吗？哦，白猫、黑猫、花猫，管它什么猫，会抓老鼠，会不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啊！你管它是大猫、小猫，或是什么猫，会哑巴猫、什么猫都不管呐、啊。猫就是要抓老鼠啊！哦，很多企业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公司怎么做我不管，赚钱，会赚钱的就做，不赚钱的不做。啊，这个在伦理上会有问题，在经营上很多人是这样在做的啊，不然就活不下来，就被别的公司拼过去了。哦，所以。不要嘲笑说啊，雅各那个怎么这样子呢？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上面，我们常常用的还是这个 consequentialist 或是这个 utilitarian， 这种想法是常常会左右我们的决定。康德是一个哲学家，他很聪明，他说不可以，对跟不对应该有一个标准，不应该只问结果，不管手段，他觉得不可以，那这个就有争议。到目前，这个两个学校还没有哪一个被哪一个消灭，一直每一次碰到事情，特别医学伦理什么，一定都会被拿出来，就是怎么做才对。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情境伦理，那个以后再说了哈。情境伦理是一个牧师提出来的，那时候也不是原则，也不是结果，是要看情况。对啊，因为不同的情况就要用不同的原则，你不能不管情况，情况是必须要考虑的，所有的原则。都有例外，因为有时候这两个原则互相矛盾的时候，看你怎么办。所以没有原则是绝对的，只有一个原则是绝对，就是爱。这是情境伦理强调，在爱的下面，所有的其他原则都是相对的。想一想，也有一点道理，可是也有它的危险，因为谁来定义爱是对谁代表爱？所以每一个学校、每一个 school、每一个思想、伦理的想法。都有他的理由，啊，我们很不容易，就是我们在常常在做事情，我们在这三个学校当中，啊，现在有第四个说，看什么样的人，叫 virtue ethic， 一个善良的人，他做的事情动机也对，他也会尽量做最好的结果，所以不是原则，也不是结果，也不是什么情境，是人最重要，这是女性，啊，女性主义比较支持这个 virtue ethic， 所以现在变成有四大学派在争议的，而不是三大哈，一个是重视原则，一个重视结果，就是这个动作本身的结果；一个是重视动作发生的环境，你要注意，那个也不能都不注意了哈。啊，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动作的人，而不是只有动作的动作者，他是怎么样的人？重要伦理是培养成一个诚实的人，比叫他做一件事讲诚实的话重要。如果他是诚实的人，不管什么情境，不管什么原则，他就是会以诚实的方法来做，所以这个人最重要。所以这个就 有四个不同的那个。好，那所以我讲到这里，我有一点跳出去讲到那个伦理学，就是雅各跟他妈妈的对话，就让我看出来雅各是属于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是 utilitarian， 他是看结果来决定要不要做，他不管原则，不管骗爸爸对不对，那个不管，我能不能拿到祝福，拿不到我就不做，好。所以他第一个发现的就是说，这个爸爸会摸，啊，真的他爸爸也摸，所以这个老二也是聪明啊，哈，他说啊，妈妈呢，马上跟他讲说没有问题，好，再来，你看，妈妈说。好了，就算被爸爸发现了哈，爸爸骂你的话，算我了，这个可以吗？我不晓得，但是有很多父母爱孩子都这样讲呢。孩子被诊断癌症，阿公感谢免公，那病好乖了。你看嘛，那个爱到一个，就是说那个算我了。有一个人就说，宁可我被枪打，我就不忍心这连着被打。如果他要打我打错了，那应该是我被打。爱有时候会这样。那这个叫 empowering 哈，就是在伦理上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小孩子做错，妈妈扛责任。这个在我们人际关系的帮助人帮到这个程度，这个就是那个界限不清了。我讲过。 上帝的旨意当中，他不是画了一块吗？给你决定，你的决定你负责，你的决定你负责，这样清楚吗？可是现在妈妈跟孩子说，你的决定我负责，知道吗？因为你决定要去骗爸爸嘛，啊，妈妈帮你忙，妈妈帮你煮啊，帮你做什么哈，啊，万一爸爸发现的话，有什么结果？老妈扛了，那这个是责任的问题，可以吗？扛得了吗？可是很多父母为了爱孩子，常常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孩子 credit card 乱用，刷爆了，爸爸帮他赔，啊，不然的话那个利息跳得很快，帮他付了，嘴巴咬着付了。又刷爆再付了，所以我们不要嘲笑这个妈妈，说讲那个算什么？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创世纪把人性哈，描述的真的很透彻。如果我们知道背后想表达的那个原则、那个人际关系哈，那这个在我们心理学研究是那个酒鬼的研究，在美国很有名的，因为以前美国精神病住院酒精中毒是占大宗，不是精神分裂病，那个他们喝凶酒。Alcoholism 哈，那个酒酗酒的问题是非常厉害，啊，造成的那个什么痴呆啦，什么肝硬化啦，一大堆那个他们的医疗给付里面，这个占很大宗，所以一直想办法怎么样解决这个，因为就是本来每一个人出生都没有喝酒，都是养成不好的习惯嘛，就一直去研究，然后想办法让他戒酒，所以这个戒酒协会后来就有那个什么十二部的那个。匿名者，我那个蛮有效的，就是不必看医生，不必什么，就是参加这个同僚，就是这个戒酒成功的人去鼓励那个要戒酒的人，然后变成一个团体治疗这样哦。这个在美国很有名。那一个家大部分是先生喝酒变成醉醺醺的，全家都很凄惨，所赚的钱都去买酒了，然后要是在外面跟人家打架，或是说车祸，然后坐回来啊，家里面的人就要很辛苦的照顾他什么。然后他们就以为说，这个家的问题就是这个喝酒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喝酒治好了，这个家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没有想到，戒酒的方法成功，因为后来发明一种药，你知道吗？喝了酒就会头痛，因为酒精哈 ，alcohol 放到我们身体里面呢，它会代谢，啊，新陈代谢酒精会变成醛，知道吗？醇会变成醛，那醛再代谢成为酸。那酸再代谢变成二氧化碳跟水才会排出去，所以酒喝下去到最后是会从呼吸就排掉的，可以完全排掉。但是问题是，这个代谢从醇到醛到酸呢，是需要有酶，知道吗？有酵素它才会代谢。啊，有一种药就可以把那个醛变成酸，那个酶呢把它阻塞掉，一吃下去它就变不过去，啊，那个醛就会中毒，醛是毒啊。所以我们喝酒没有中毒，是因为到醛它马上就转成酸嘛，所以你就没有感觉到那个，所以那个戒酒都没办法。后来就是你真的要戒酒嘛，就给你那个药，那个药就是把你的醛变酸的那个路径的酶把它阻塞掉，所以一喝酒就很难过，就等于是喝了乙醛，然后就中毒啊，那个很难过，很难过，让你下次看到酒就会害怕，啊，就是用你自己喝了然后害怕以后，这个戒酒就很有效。真的很有效，比用什么方法都有效哈，就是你自己喝，然后自己受苦嘛，然后你也知道你要吃药，已经跟你讲说这个就是要戒断这个，让你就是要把啊，很多人就真的戒掉了，应该要庆功嘛，对不对？酒戒掉了，那你知道一戒掉就离婚，一戒掉就离婚，啊那些精神说靠呀那，本来家里的问题都是这个喝酒造啊，这个喝酒没有了，应该是。从此王子公子快快乐乐，就是全家都幸福啦，赚的钱应该都放在家用，怎么反而是婚姻就不啊，以前喝酒反而婚姻就在一起啊，二三十年都在一起啊，后来才发现说那个太太其实有问题，全世界的太太都没有一个太太是100分的啦，太太有太太的问题，但是因为老公的问题太严重，知道吗？严重到太太的问题就好像没有问题，太太表现得像南丁格尔或是天使一样，因为就是老公都是出包的啊，老婆在后面收拾啊，再怎么哈，啊，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老婆自己的问题没有处理，当夫妻两个都有问题的时候，两个吵架，你也学一点，我也学一点，这样大家一起成长嘛。可是，在这种不平衡的老公是酒鬼的情况下， 包括医院，包括社工，包括邻居，大家都说：“哎呦，你叫可怜，你叫这个安哦。”他变成天使，知道吗？那他的先生变成魔鬼。其实两个都是人呐、啊，都是坏人呐、啊，只是这个喝酒问题比较大嘛。所以这个老婆就整个几十年都没有发现他有问题。那老公因为喝酒喝得醉醺，也不晓得老婆有问题。可是老公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不是吃那个药就不喝了吗？结果老婆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一出来的时候，老婆也受不了，老公也受不了，因为以前一直以为是天使的，原来是一个小魔鬼，这样懂吗？哦，他有他的问题，所以就婚姻就垮了，因为从来没有想到是这个。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跟王太讲，就是说，这个老婆生存的意义变成是帮老公擦屁股，是她活的意义。现在老公不必擦屁股，她活得不晓得做什么。那个所有的妈妈在小孩子离开以后的那个所谓忧郁，都是这样子，知道吗？因为妈妈活着没有别的，因为她太爱她的孩子，她的专业、她的幸福，全部都奉献给孩子，有没有？这个叫做母爱真伟大。可是这个是不健康的，因为妈妈除了孩子以外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孩子一走呢，她就垮了，一挖了，你才被冲上了，因为孩子已经被另外一个妖精带走了嘛，哦，而且比较年轻的妖精带走了嘛，啊，这个妈妈呢，她本来每天都活得很有价值啊，每天讲哦，帮孩子准备便当啊，怎么怎么，哇，每天都很快乐，孩子也很乖，都很好啊。这个碰到一个女人，好像都变了，我不听我的话，然后老婆比较好等等哈，然后后来就搬出去了，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回到家里，每天起来，唔在被安娜，所以她就很难过啊。所以你看看这个酒鬼一样了哈，就是说那个问题不见了，所以他本来活着的那个，这有他们分析出来就发现说啊，原来我们必须要承认大家都是罪人，就是都有问题，应该这样面对，而不是因为有一个那个 scapegoating 的问题，就是说把全家的问题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那个叫戴罪羔羊。那喝酒的人常常是戴罪羔羊，他真的是坏的，可是他没有那么坏的，哦，别人的问题也都算在他头上，哦，所以这个很有趣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啊，哈。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妈妈对儿子，这个就是一种 empowering， 我们叫 enabling， 就是在帮助里面，这个叫帮倒忙啊。表面上是帮忙，其实是让雅各学会不必负责任的胡搞乱搞，哦，所以这个不是帮忙，这是害，应该讲什么？爱之是足以害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安尼，哈。一起听也不对啊，都是爱的方法不对，因为界限没有弄清楚。所以我觉得那个你们有兴趣应该去买一些界限的书来看哦，boundary， 道德的界限，就是谁做什么事情谁就要负多少责任。那这个没有搞清楚，对两个人都不好，一个是过度负责，一个是不必负责，哦，这个妈妈就是过度负责的，啊，这个孩子就以为他不必负责嘛，他说哎，啊，有问题的话归到我身上，你就听我的话吧，反正责任我扛了吧，你就把羊抓来就好了。好，是四节。好，他就去了。哦，因为妈妈就是跟他讲，哎，刚才有没有说那个有毛的那个？看看，回来。他有没有说我要给他再上一节？哦，啊，这个还没有哈，哦。好，那他不是说我是毛毛，哎，我是光光，他是毛毛吗？这个妈妈也有对策。他说没有问题，我帮你做那个叫什么长手套，做长手套，还有颈套，因为会摸的衣服下面摸不到的嘛，就是衣服上来这里哈，我帮你做，你那个羊拿来，羊皮我帮你弄，哦，把你穿好，那爸爸摸的就是摸到那个毛了，那个光光就变成毛了，所以这个有学者这样讲啦，我昨天晚上在读的时候，他说哈。这个妈妈哈，其实早就，哎，这个不是临时起意，这个是预谋欺骗，哎，因为这个孩子，因为他时间他没有太多时间去想了，因为老大一出去很短的时间要，所以老二一提问题，老妈子马上有对策哈，哦，早就排演过了啦，这个有预言的啦，哦，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山哈，哦，山羊哈，哦，弄了以后要做那个手套哈，哦。没有那么快吧，你去缝缝看哈，哦，把一只羊杀了，然后皮弄下来，弄干净，然后再缝成一只手套， 他们说可能他早就做好手套了啦。哦，有人甚至这样讲哦，什么颈套手套，讲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你妈子都准备了，你只要去抓羊来就是的，就套上去一下子，哎，好，所以看起来这个利百加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不只是体力强壮，可以为三十只骆驼打，他头脑也是不简单的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个体力强壮的女人都是头脑简单，不一定哈，但是头脑又很复杂哈，会偷听，然后会预先准备好，而且孩子有问题，他就知道怎么样让孩子的害怕减少，让他想要的增加，然后有什么困难，老妈子扛的哈。所以你看他各种方法，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好了，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哈。好，那我们看我们的讲义27章第9节，我就想了，以撒胃口再好，应该吃不下两只，哦，山羊羔吧？可能他只是给他那个叫什么？两那个叫什么？那个鱼也是一样，只有吃肥类的，你知道吗？整只里面最好吃的就只有那个肥类的。所以两只羊羔刚好弄四个肥类哈，就是这个最漂亮的、最软的啊，其他的就是雅各跟妈妈吃了。我们不是这样吗？就是家里还很穷的时候，最好的爸爸吃，然后妈妈就吃鱼头啊、鱼尾巴哈。然后听说后来那个儿子在妈妈生的时候，就是买十个鱼头，还有十个鱼尾巴。然后说：“我跟妈妈，你从小就喜欢吃鱼头，要求金啊。”你老母是不敢吃，喝了你老爸吃，你再继续过来爱吃爱撑鱼头呢吼。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冤枉哦，即使是牺牲自己，然后就小孩子就以为说，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妈妈50岁，他就买50个鸡屁股，就给他烤得很好吃，说妈妈你喜欢吃屁股，不然他喜欢吃鸡屁股，不敢吃鸡头鸡脚。在鸡脚村公，你讲我爱吃鸡脚村啦，哦，啊，有的老人家是很喜欢吃的，那有特别的味道，你知道吗？听说很香啊。好，所以我是说，利百加可能只是把最好的部分啊，弄给以撒吃，其他的部分就家里面可以吃了哈，哦。因为利百加知道以撒的口味嘛，一只恐怕不够，要两只的肥类才够啊，让这个以撒吃得很高兴，然后才会祝福就一大堆哈，哦。好。27章第10节，利百加要雅各要赶在以扫回家以前，抢先把他烤好的这个肥类哈，这个山羊的那个肋旁的这个肥肉送去给以撒吃，让以撒以为是以扫，然后就把这个长子传承的祝福被误导而给予雅各。那利百加可能会用下面的借口来合理化他的欺骗。第一个，这是我怀孕的时候上帝已经清楚跟我讲了，所以我怎么可以让上帝的预言不实现呢？所以我是替天行道，而这样做是不能让以撒就为了自己自私喜欢以扫，就把上帝在我怀孕的时候所讲的话就落空。你想一想，这个想法合理吗？有问题吗？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把上帝当上帝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像上帝有一点 不进入状况、啊，我比较进入状况。如果我不帮上帝的忙，上帝这一次就会出包，他面子就挂不住啊，因为他不是在我怀孕的时候就说将来老大要，啊，可是爸爸已经给他祝福了，这一下上帝就很为难了，哦，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帮上帝的忙。也有时候很热心的基督徒常常犯这个错。耶稣到十字架死了，是为所有的人死的，我们只要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嘛，哦，好。很多不热心的基督徒不会犯这个错，是热心的基督徒才犯这个，就是说那我应该在我死以前呢，尽量把这个都带一些人来信耶稣，这样讲对吗？哦，对不对？我怎么可以自私自利的自己上天堂呢？哦，至少家里面的人啊，好朋友啊，我应该想办法，哦，好，想到什么办法呢？就是骗他的朋友来受洗。 只要他受洗就好了，他得救就好了。因为耶稣他不要白死嘛，多救一个他多高兴一点嘛，哈，知道不用那个意思吗？就是说耶稣的目的是要救人嘛，啊，既然要救人我就要帮他的忙，我要帮他的忙就是要不择手段想尽办法让我这个朋友能够到教会来。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应该有吧，想尽办法，什么办法都想哦，合理不合理怎么都不，反正我就是想尽办法，弄到他不来不好意思，啊，他就来了嘛，啊，来了就有机会啊，啊，这里面问题就是说你的办法里面如果是上帝不喜欢的办法可以吗？问题在这里啊，那很明白的，他是用了一个诈欺的方法嘛，用欺骗的方法，那可是他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完成上帝的心意可以吗？就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 end can end justify the means， 你的目的是很正确的，你的热心也是很好的，可是你的手段要不要考虑啊？还是可以不择手段呢？所以我们不要太效力百家。有时候我再讲一遍，不热心的基督徒不会犯这个错，很爱神，真的是爱灵魂的人比较可能犯了利百家的错。所以利百家也不是那么坏，如果背后你说他是因为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胎动的时候上帝讲的，他是为了，如果说他真的是为了达到帮上帝的忙啊，所以我常常说上帝如果是上帝其实不需要你帮忙，这样讲对吗？需要你帮忙那就是二弟，你才是上帝嘛。那个基甸吼，这两斤高拐知道吗？人家不是大家都在拜拜嘛，吼，都是磕偶像啊，拜拜吼，啊，都过人拜过人啊，你拜是耶和华，拜人家拜就不管他就是认为说那个不是上帝，那个是木头啊，那个雕刻的那个根本不是神嘛，啊，你这样想就好了，他就拿斧头去把人家的庙里面的那个都把人家砍掉了，这基甸真的是很调皮，他砍了一大堆，人家当然不高兴，哎，啊，你怎么到我家把我家的神明砍掉，就要打死他嘛，就出来，儿子交出来，听说是他砍的。他老爸出来说：“哎，神社啊，你说你拜的是神明对不对？啊，既然他的像被砍掉，叫神明来找我儿子就好了。你说什么嘛？你干嘛嘛？你不是说你拜的是神吗？那就让那个神来找我儿子啊。那我就没有话讲啊。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那这个话也可以讲说，如果你信的上帝真的是上帝，你就不需要用上帝不喜欢的方法来保护上帝。”上帝应该会保护自己吧？难道非你保护不可吗？而且用不正当的方法，我现在强调是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什么事，而是说你不要以光冕堂皇的理由来借口来掩饰你那个根本就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最糟糕，而且是基督徒最会犯的罪，就是用宗教的光冕堂皇的理由来做不应该做。比如说昨天晚上上帝在梦里跟我说你要跟这个小姐上床，因为她已经好久没有性生活，很可怜。可是这个小姐不是你的老婆啊。可是上帝跟我说，我们要爱人如己，不是吗？哦，我是照圣经说的啊，对不对？我们叫做弥赛亚的爱心啊，我应该爱所有的。所以你可以用这种很奇怪的方法，然后用圣经，然后就想要我们叫 rationalization 合理化，明明是不对的行为。然后自己会讲这个讲那个，我们常常用这个心理的技巧，那会不会利百家有这样呢？我们不晓得。十点半让大家休息一下，十五分钟我们再来哈。好，好。要帮忙上帝。